好，我们现在要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开始看起。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大麻风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传染病，在圣经里面也是最不洁的一种传染病。没有一种疾病像大麻风的患者一样必须要跟人群隔离，这是最不洁净的疾病，凡被接触到的人呢，就成为不洁，患者必须要离群所居，与社会隔绝。所以这些人他们也需要跟他们的亲人隔绝，所以在社会上是被弃绝的一群。所以他们不仅身上有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个，在当时啊是不治之病，是绝症的，同时呢他们心灵里面也受到很深的创伤，因为从这个社会当中啊被弃绝。那这个大麻风的患者，他相信主耶稣的能力，因为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他对于主耶稣的能力没有怀疑，相信主能够医治他，但是他不确定主耶稣的意愿，他可能是被拒绝排斥惯了，所以他非常的自卑。主耶稣愿不愿意医治他，愿不愿意接纳这样的一个病患，在他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他说若主若肯的话，才能够叫他得着洁净。其实照当时的习惯呢，他是不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因为这种疾病啊，人家远远遇到他，他都需要这边喊着说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个免得人家靠近他被沾染到。那但是他居然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耶稣来医治他。主耶稣呢，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主耶稣其实不需要伸手摸他，对不对？因为他这种状况啊，其实你远远的跟他说 ：“OK，OK，好，你得医治，得医治啊，你这个洁净了吧？这样其实就可以了。”主耶稣好像还多做了这么一下子摸他，这个其实对主耶稣来说是很大的代价，因为他一摸之后，主耶稣就会沾染这个不洁，对不对？不过圣经里面也说了，死掉的一只壁虎啊，掉在这个种子上面，那种子不会变成不洁，因为种子里面有生命的啊。所以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当这个大麻风的患者跟他接触的时候啊，主耶稣没有成为不洁啊。好了，最要紧的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多摸他这么一下啊？主耶稣本来不需要摸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啊，但当主耶稣伸手摸他的时候呢，就表达了他对这个患者的爱跟接纳。他这个患者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来没有人敢碰他，对不对？这时候居然有人，主耶稣啊，愿意来触摸他。这不仅医治了他的疾病，也抚平了他心灵的创伤啊！所以当主耶稣在摸他的时候，我相信一个很大的一个爱啊，一个震撼啊，就深深的感动了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啊。耶稣对他说啊：“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人是一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所以呢他得到洁净之后就需要给祭司查看，然后呢还要需要献祭，然后才能够回到社会。这个时候主耶稣啊不让他去告诉别人，因为他不让犹太人啊宣扬他，免得人家误会他是那个属地的弥赛亚，是来拯救这些犹太人啊脱离罗马的统治的。所以这时候他不让人家宣扬他，免得招来一些动机不对的群众要来强逼他做王，这样反而会拦阻他做神所要他做的工。所以呢他就只要这个病人啊去给祭司查看就好了，不要帮他传扬。那后来主耶稣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啊，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这个百夫长是一个罗马的军官啊，是一个外邦人。这时候他求主耶稣啊去医治他的仆人。那但是主耶稣说要去， 百夫长就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好，主耶稣如果去他家哈，医治他那个仆人的话，主耶稣会，他会承担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会，他会沾染外邦人的不洁，因为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家。犹太人啊，去到外邦人的家的话，就会沾染不洁。所以呢，百夫长才会说，你来我舍下，我不敢当。所以他不愿意这个主耶稣，因为要医治他的仆人，就沾染不洁，他觉得这样子非常过意不去。但他对于主耶稣的权柄啊，他有一个认识，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在人家的权柄之下，同时他也是底下部署的权柄啊，所以呢，他相信主耶稣有这个权柄，只要他说一句话就够了，他那个仆人啊，病就会得到医治。主耶稣听到就稀奇啊，对跟从的人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是什么宴席啊？这就是羔羊的婚宴啊！羔羊的婚宴就是在那千禧年当中啊。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外边的黑暗呢，就是我相信就是千年国度当中那时候的阴间，因为这许多本国的子民啊，还有包括那些不得胜的基督徒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复活，所以呢，他们就在阴间里面呢，远远就看着天上啊羔羊的婚宴正在进行当中，他们就会懊悔自己有生之年呢没有好好的来跟随神，来顺服神，走主的道路，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会在这个黑暗当中啊，哀哭切齿啊。那耶稣就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啊。OK，所以主耶稣呢，本来就是要医治他的仆人，但是他现在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的信心大，所以主耶稣在他这个仆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大。如果他的信心小，那个神迹就小，所以主的能力是无限的。问题是我们的信心有大有小，是人的信心决定神迹的大小。所以这个百夫长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向着主的这个信心啊，主耶稣非常的惊讶，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信心。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他再三的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是什么，就是信心。在这里我们看到头一个例子啊，在第八章里面的头一个例子，就是百夫长的信心。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好几个关于信心的例子啊。接着，耶稣到了彼得家里面，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啊。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被主耶稣一触摸，当我们得到主的恩典之后，我们的头一个反应就是起来服侍主，来侍奉主，走一个侍奉主的道路。这是彼得的岳母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接着到了晚上呢，有人就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为什么到了晚上呢？因为当天是安息日啊。这根据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那时候是先到会堂里面去讲道，之后到了彼得的家里面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之后到了当天的晚上啊，就有许多人来，所以可见那天是安息日。那安息日呢，照他们的规矩是不能够治病的，只有到了黄昏之后，那时候安息日结束了，他们才可以来看病。所以是到了晚上，才有那些人来到主的面前啊。那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啊，很多处引用旧约，马太福音是特别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它是四卷福音书里面引用旧约最多的， 为的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犹太人有旧约的背景，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旧约的根据啊，他们就会信服耶稣真的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啊。好，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主耶稣这时候在加百农，那要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去。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说，这个加利利海啊，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就是上面跟下面。上面的一个部分啊，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那南边的这一边呢，是外邦人所聚集的地方啊。所以他现在在加百农，他要过到那一边，那一边就是外邦人那边啊。那有一个文士啊，就说对他说：“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然后耶稣说：“湖里有洞啊，天空的飞鸟有窝啊，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好，主耶稣讲这话是在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跟随主的道路不是那么舒服，对不对？会很辛苦啊。那为什么这文士要跟随他呀？文士。这里头没有讲到主耶稣呼召他来跟随，对不对？是这个文士主动要来跟随主的啊。但是呢，主耶稣大概知道这个文士里面的一些动机啊，所以他会这样的回答，就是说这个文士他可能认为说跟随主耶稣呢，这个很有前途啊，因为觉得说主耶稣将来可能会做王，所以他现在来跟随他呢，将来就可以这个飞黄腾达啊，吃香喝辣，对不对哈？但是主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意思就是在提醒他，告诉他说，主耶稣不是文士所以为的那位地上的君王，他不是要来在地上做王的啊，所以呢，会有很艰苦的日子在前面。那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个门徒啊，来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是当时的一个谚语，意思就是说。为父亲养老送终啊，那时候他的父亲可能还没有过世。如果说过世的话，回去埋葬其实是时间不会很长。但是他现在他的意思是要回去给他养老送终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说等到父亲过世之后呢，我再来跟随主。那主耶稣说啊，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头一个死人当然就是说那些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的那些人。那他们身上没有神的呼召，但是你呢，是有神的呼召在身上的，你呢，来跟从我，所以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就是有一些世界上的事物啊，主如果没有要我们花那些心力去做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时间啊，用在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上头啊。这里头并不是叫我们说不要顾我们的家人，在新旧约里面。照顾父母亲都是子女应尽的本分，这也彰显了神爱的本性。但是呢，如果神另外对你有呼召，而且有别人能够代为照顾父母亲的话呢，你就应该要以神的呼召为重。主耶稣对这个门徒他说了啊，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从这个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门徒啊，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亲人。可以来帮忙照顾他的父亲啊，所以呢，主耶稣就会要他把这个照顾父亲的事情放下来，让别人去做，然后呢，要来跟随主耶稣，因为真的，如果他离开主耶稣，先去照顾他父亲的话，等到他父亲真的过世之后，主耶稣那时候大概都已经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他那时候就没有机会。在主耶稣的旁边跟着学习，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是有神的 timing，神的这个时间，所以他应该要抓住他的机会，紧紧的顺服神，跟随主的脚步，不需要去挂虑别的。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顺服神啊，神也会负责照顾我们所挂念的那些人。主耶稣有说过了。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爱主超过一切。当我们来把主放第一之后，主会祝福我们所关切的这些人啊。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做门徒需要付上的什么代价。第一个，他对于文士所说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想要飞黄腾达，我们要做门徒的话，需要预备好要忍受过一个艰苦的生活。你说啊，我们信主不是应该要平安喜乐吗？对啊，是会平安喜乐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外在可能会受到一些磨练。当然，神会给我们有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时候会有一些磨练。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啊。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必须要放下人情的牵绊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特别是我们一开始啊信主之后，往往就遇到家，有时候就会遇到家里面来的逼迫，那这个是我们学习要来放下一切跟随神的一个基本的操练啊。好，那在这边我们又看到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是文士主动要来跟随主，另外一个是门徒是主耶稣呼召他来跟随主，对不对啊？约翰福音啊，15章16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在这边，我看到主耶稣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些会跟随主的，是主所呼召的，是主所拣选的，是他先拣选了我们，我们才会走上这条跟随他的道路。好，所以这个文士呢，他到底里面有没有神的呼召呢？主耶稣就给他一个提醒了。十字架道路你可不可以走得上？如果是里面是神的呼召的话，他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呼召走上去。如果他只是要贪图其他的利益的话呢，他就走不上去啊。接着耶稣就上了船呢，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啊。我们人生常常也会这样子啊，就是遇到大风浪了，但是呢，神好像也睡着了，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个加利利海啊，它比较特别哈，它的湖面是在海拔以下的209米，所以它是低于海平面的。这个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淡水湖，它的渔产丰富，属于热带气候啊。它宽12公里，长呢21公里。那因为它的地势低洼，群山环绕啊，狂风有的时候会从山上扑向湖面，使这个平静的湖面呢，忽然掀起巨浪，连老经验的渔夫也措手不及。所以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所以现在果然这时候起了大风浪啊，这些门徒啊，本来都是老练的渔夫啊，这时候都好像束手无策。门徒来就叫醒了耶稣啊，说：“主啊，救我们啊，我们丧命了。”那耶稣就说啊，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这地方我们看到第二个关于信心的例子啊。主耶稣这时候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主耶稣醒过来啊，本来睡得很深啊，醒过来之后，没有马上斥责风跟海啊，反正是先责备这些门徒。我们想一想，门徒该不该叫醒主啊？该不该叫醒主？还是呢，等到主啊睡到自然醒？我想，门徒应该要叫醒主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叫醒主，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看到神睡着了。我们这时候祷告啊，呼求啊，对不对啊？这个对不对啊？对啊，我们是要把主叫醒，因为这就是我们在呼求主，在祷告主，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不是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把我叫醒啊？我睡得正好。”他是责备他们不应该不信，责备他们胆怯。所以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不应该不信，不应该惧怕。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说我们有主的话跟主的同在。他就会保守我们呢，完成他的旨意。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说他会保守门徒啊，渡到湖的那边去，因为他们有主的话， 什么话呢？就是主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吧。主既然吩咐了他们，主有话，对不对？他们就知道说 OK， 既然主说话，主要我们过去，那主必定保守我们平安的过去。而且呢，不仅这样子，主也在他们的船上，所以他们有主的同在，他们有主的话，他们就不需要惧怕，他们就不需要胆怯。所以今天一样，今天我们碰到一些风浪啊，如果我们有主的话，我们里面就不会惧怕了，因为主的话会安慰我们，会引导我们。我们知道说 OK， 我们现在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不需要惧怕，神掌管这一切。同时呢，我们也因着我们祷告，因着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等候神，我们会经历到他的同在。而且这个同在，当我们操练多了，我们会不仅在我们亲近主、等候主的时候会有主的同在，我们平常在走路、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神那丰富的同在。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到惧怕。我们就在这风浪当中，我们可以一面还是呼求神，但是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平安。神啊，求你来掌管这一切。主啊，求你起来做事啊，平静这些风浪。但是我们里面向着神是有一个深深的信靠的，知道神掌管这一切，他不会让我们灭顶，不会让我们淹死的。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这故事里面啊，主是斥责风跟海啊。哎，不是这个风跟海，这个有这个风浪是一种自然现象吗？是正常的。对，有的时候是自然现象，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才斥责风跟海呢，意味着就是说掀起这场风浪的，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现象，乃是空中掌权者邪灵。这空中掌权的这个邪灵呢，他在这边掀起了这场风浪，企图要破坏主的计划。所以这个大自然呢，是神所创造的。这个时候呢，被撒旦、被仇敌呢，拿来做工具，然后来拦阻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斥责这个风跟海啊。那这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即使我们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啊，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强大的阻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奇怪。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习惯呢，就是或者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碰到一件事情做得很不顺的时候，我们就会检讨，会想说这个会不会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才会这么不顺。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呢，应该做起来会有恩典，会很平顺的，对不对？哦，这个是我们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感觉，应该是这样子。那这样说也没有错哦，因为神有时候让我们做一件事情，他会赐下足够的恩典哦，让我哇做起来好顺哦，就觉得说神的同在，对不对？让我们办得很好。但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明明是神的旨意，但是做起来却特别不顺。那这不用，我们不需要因此就怀疑说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如果前面神已经很清楚的指示的话，那这些阻碍呢，很有可能是从仇敌来的。所以那时候保罗得到马其顿的意向的时候，那就过到腓立比，对不对？到腓立比那边呢，哦，刚开始传福音还很顺利，后来呢就被抓起来，然后被打，然后下到监里面去，这个浑身是伤，手脚伤的木狗。那你说，哎，奇怪了，他明明这个他是顺服神给他的马其顿意向啊，怎么会在这边受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折磨呢？可是他们没有啊，他们就是感谢神啊，他们就唱诗赞美神。结果呢，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释放跟得胜，对不对啊？地大震动啊，监狱的门都开了，囚犯的锁链都脱落了，后来狱卒全家得救了，啊，所以虽然是有阻碍有难处，但是呢，保罗他们没有因此就怀疑神的计划，他们还是赞美神，结果神当他们一个很大的得胜，啊，所以主耶稣这时候他要门徒们啊，过到海那边去，碰到这个风浪啊，这个是因为主在前面有一个得胜，那仇敌不甘心，所以在阻碍他啊。好了，耶稣既然渡到那边去啊，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啊，这个加大拉这个地方有两个人被鬼附啊，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是只提到一个人，但是这边有提到两个人啊，所以应该是两个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呢比较突出啊，所以另外两卷福音书里面呢就是只特别记载那一个人。那个人为什么比较突出啊？我想跟他后来他要求跟随主有关系了哦。好，先说这个发生的地点，他说是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可是另外两卷福音书呢是讲到格拉森，马可跟路加都说他是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那格拉森在哪里啊？好，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啊，就是加利利，然后东南边呢叫做迪加坡利。那迪加坡利的意思就是十座城，十个城邦啊。这个 Decapolis，Deca 是这个十的意思，Polis 是城邦的意思啊，城市的意思。所以是十座城市，十个城邦。那这是一个完全希腊化的一个外邦人的地区，住的都是外邦人。好，那加拉拉是迪加坡利这十个城市当中的一座啊。那加大拉人的地方呢，就是等于是加利利海的东南这一区啊，这个区域都可以说是加大拉人的地方。但是他这里有描述这个故事的这个情节呢，他的这个场景呢，比较像是在加利利海东边的一个地方，叫做格格沙啊。格格沙这个地方，它有海边有陡峭的山崖，附近也有一些洞穴跟坟墓，这个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所看到的。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是在整个加利利海的各个地方里面，就只有东边这个格格沙这附近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很有可能那时候主耶稣就是从加百农呢渡海到格格沙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加大拉人住，所以或者就是说这整个区域啊可以称为加大拉人的地方。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有陡峭的山崖，附近也有洞穴跟坟墓。好，那这时候那两个被鬼附的人呢，就喊着说啊：“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啊，这个是他们，他说我们还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是指谁啊？就我们是讲那个鬼，乌鬼啊，乌鬼它里面说话。所以他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就是邪灵跟巫鬼他也知道他们的永恒结局，所以他们怎么会知道啊？你看这个后来在启示录12章12节也说了，地狱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魔鬼他知道他有他的时候，这些邪灵这些巫鬼啊，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到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那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在吃食啊。这个因为是外邦人的地区啊，才会有这个养猪事业啊。不然的话，犹太人他们是不吃猪的，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可见这个地方就是一些外邦人的地区。那这被鬼附的人呢，应该也就是外邦人啊。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结果呢，主耶稣就说：“啊，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然后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了人。合成的人呢，都出来迎接耶稣啊，来欢迎他，不是？然后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啊，吓坏了啊！这跟其他的有些地方的反应不一样哈，有些地方的人就非常欢迎耶稣来。他这个行了这个神迹，反而叫他离开。好，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些问题哈。这个鬼啊，为什么附到猪群里面去？这乌鬼，我想有一些概念，我们也许该有哈。这乌鬼它会盘踞在什么地方？它会盘踞在庙宇跟坟茔这些地方。为什么它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因为在这个地方它可以接受人的祭拜。啊，我们曾经帮人家赶鬼啊。那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鬼就是从这个被鬼附的那个女孩子楼下旁边有一个小庙，是从那小庙里面来的。她平常在那边是接受人家的敬拜，那后来她就附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啊，因为这女孩子到处拜啊，也在这个小庙里面经常拜拜， 所以他们是平常是有地方在那边就接受敬拜的，所以如果你去那边地方，那个地方是鬼是出入比较频繁的地方，那但是他更喜欢附在灵里面有破口的人身上，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控制那个人，然后可以欺骗他，然后那个捉弄他。好，那什么叫做灵里面有破口啊？他不会附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但是如果你的灵里面有破口的话呢，就容易被他附上。什么叫灵有破口？就是说你拜一个偶像，你拜偶像，你灵里面会有破口，你通灵这更厉害，交鬼还有行邪术、算命、打坐、冥想，打坐冥想就是把你的心思放空，让这个灵界啊容易跟你沟通啊。还有呢，你吸毒、你酗酒，这都会让你灵里面会有个破口，因为你对自己的掌控啊，对你自己的控制，就弱了，这时候他就很容易进来啊。然后，如果你心里面有仇恨、有苦毒，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原谅、饶恕啊？就是让我们灵里面不要有破口。还有你纵欲、你滥交，你跟一个人滥交，别人身上灵会透过这种关系会进到你里面来，所以这个都是会让人啊灵里面有破口。那这样的话呢，邪灵进到这个人身上，他就会控制他。好，邪灵很喜欢控制人，对不对？哇，现在有一个人可以让我来控制，他就非常高兴，然后他可以去捉弄他。所以主耶稣那时候曾经赶过一个鬼，对不对？那个鬼常常把那个孩子啊丢在火里、丢在水里，然后捉弄他，对不对？就是他喜欢这样捉弄人，然后他会欺骗人，他会在这个人里面常常让人听到声音，跟他讲话，叫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这就是他的，甚至于他会伪装成为光明的天使，甚至他会装作是主耶稣在跟他说话，所以这个是邪灵在这个巫鬼的人身上做的事情。可是当他觉得这个他所附的这个人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呢，他会害死他，他会把他害死，让那个人疯狂了，就自杀或怎么样，或者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让他死掉。为什么把那个孩子丢在火里、丢在水里，又想把他弄死？那你想说弄死的话，对这个邪灵有什么好处啊？对这巫鬼有什么好处？他就没地方去了，对不对？但是他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人还没有信主的话，那被鬼附的人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他就会被这巫鬼带到地狱里面去，就成为他的战利品。对，这个是一个，这圣经里面没这么说，但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为什么会鬼附的人他会把一个人弄死？就是说他至少他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价值，他可以把它当做他的战利品带到地狱里面去。在地狱里面，我们会看过一些见证，有些人见证，当然每个人见证不一定一样，但我们就只能做一个参考。但是呢，在一些见证里面看到地狱里面很多这种邪灵跟巫鬼，对不对？在那边捉弄那些在当中的那些灵魂，所以呢，所以当一个人被鬼附的人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会害死他，或者说他被迫，他一定要从这个人身上被赶出去的时候，他有时候不甘心，也会把这个人弄死。所以有时候，赶鬼的时候呢，我们要说不准这个邪灵伤害那个被鬼附的人，就让他出去，不然的话，有的他赶是赶出去了，但是同时他还把那个人弄死啊。好了，这个被耶稣赶出去的这群巫鬼啊，后来就附在猪的身上，以至于猪就受到惊吓而发狂，冲下山崖去淹死了。那这个结果对于这巫鬼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因为猪的灵啊，这个传道书3章21节里面原文是说兽的灵，不是说兽的魂。那个地方讲到说人的灵往上去，兽的魂下入地，可是原文是兽的灵，所以那个人的灵跟兽的灵就是同一个字。所以猪也有它的灵，那但是猪的灵呢，好像不会成为一个战利品，让巫鬼带到地狱里面去。地狱里面应该不会有这些动物，为什么？因为动物没有犯罪，对不对？你没有犯罪的话，你不会下到地狱里面受苦的。所以呢，这个猪啊淹死，猪的这个灵，它没办法成为这个巫鬼的战利品啊，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推论啊。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对巫鬼好像并没有任何好处。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巫鬼只能离开猪的尸体，另外寻找可以住的地方。有人认为说是这个巫鬼啊，就会回到水里面去，因为水是他们的住处。有人这么认为，但是我比较不认为，因为如果他要回到水里面去，他直接进到水里面去就好，他不需要借着猪跳下去，他才回到水里面去。 那我认为不是这样子，因为而且我不认为说乌鬼的住处在水里面，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在庙宇那边徘徊嘛，所以他就需要去另外寻找可住的地方。这个结果跟主耶稣直接赶乌鬼出来，不许他进到猪的身体里面是一样的，差别之多牺牲了这2000头猪，对不对？如果主耶稣说你们出去，然后不准进入那猪里面去，那他们到时候他们也没地方去，他们就只好到处去找。那跟他们附到猪的身上，猪呢跳到水里面淹死了之后，他们又需要从猪的身上又离开，一样的，他们还是要到处去找新的地方。这结果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多死了这2000头猪而已，对不对？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开放大家回答，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我认为这样子了哈，耶稣借着这个机会啊，借着这样的事情要显明什么？第一个，就那鬼很多啊，对不对？要有2000头猪被鬼附，所以可见那里面的那个被那个乌鬼啊，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啊。好，那第二个，就是让人知道说神看重人的灵魂远超过这2000头猪，让人知道神的价值跟人的价值非常不一样。这边马太福音没讲多少头猪啊，马可福音里面有说是2000头猪。第三个要显明人的本性啊，就是人贪财的本相，人宁愿让乌鬼辖制人，也不愿意自己的物质利益受到损失。所以借着这件事情，神就暴露了人的内在真实的光景。养猪业者他们的心态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要求主耶稣离开的不一定是养猪的，他们已经损失了，有可能是别人，但是很可能就是包括那些养猪的人在里面。那养猪的人的那个他的心态真的是宁可让乌鬼辖制人，也不愿意自己的财物受损失的话，如果他们心态真的是这样，那神让他们遭受这样的惨重的损失也是合理的，因为唯有神知道众人的心，他所做的不会错，所以这些人他们损失这么惨重。也不是无辜的，对不对？因为人的心里面就是贪财，他们可能就贪财、贪财、贪财、贪财，到最后呢，神让他们一夜之间就损失掉了。但是这样子如果能够让他们灵魂得救，这都是值得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最重要的是，神借着这个事件呢，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要看重神所看重的，要轻看神所轻看的。主耶稣呢，他也可以为着只拯救这两个灵魂而专程渡海来找他们。这次主耶稣渡海，经过这个风浪啊，那么危险，对不对？来的时候呢，只是拯救了这两个灵魂之后又回去了，所以他这次来就是专程那两个人，甚至于可能只有一个人，因为另外有一个人后来没提，所以不知道他的下场怎么样。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呢，是特别向主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他。后来要跟随主耶稣，主耶稣叫他说："你去，回你的家乡去，传扬神对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这是在这个前面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没有这样的现象。主耶稣叫他们不要声张，唯独这个人主叫他回去传扬。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外邦人，他去到哪边传扬，在低加坡里，就是那些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人应该是外邦人，其中有一个按着主的吩咐，走遍他的家乡低加坡里去见证主。那他是在许多外邦人当中埋下了那些得救的种子。等到后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差派门徒啊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人他们后来听到门徒为主耶稣做了见证，许多人后来就得救了。因为这个福音的种子已经在他们里面种下来了。OK， 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章啊。主耶稣就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这个自己的城应该讲到加百农，因为他后来以加百农为他的根据地了。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关于信心的例子啊，你看主耶稣在许多的场景里面都在提到信心啊。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是那个摊子的朋友。这些朋友们有什么信心呢？他们相信耶稣能够医治这个摊子，所以他们不计代价， 挖通了屋顶啊，带他来哦，把上面的屋顶挖穿了。到时候他们还要负责把它再补回去啊，所以他真的是付代价。为什么愿意付这代价？因为他们向着耶稣有信心。所以呢，主耶稣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个摊子本人他是全然软弱的，但是他的朋友啊，就象征那些代祷者啊，他们有信心，所以主就因着他们的代祷而做工。所以今天有时候，有一个当事人本身他的信心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代祷的人啊，有向着主有充分的信心的话，主也会在那个人身上做工啊。所以这就是为我们为什么需要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亲友祷告，因为他们本人他们是没有什么信心的。但是呢，因着代祷者的信心呢，主就在他们身上做工啊。
另外，
他们来不是为了要罪得赦免，是为了要病得医治。
但是主耶稣却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可见他的病是跟他的罪有关系，因为有些病的病因是罪，我们需要先对付罪，病才能够得到医治啊。
像这个摊子，他的病因就是因为罪啊，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罪，但是这个病是的确是因为罪。所以那个雅各书5:15-16说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所以你要祷告可以让一个病人起来，然后他若犯了罪呢，也必蒙赦免。所以有的病是因为罪来的，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好，所以这边又是提到这个罪跟疾病的关系。有几个文士心里说啊，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因为人犯罪是得罪神啊，所以呢，只有神能够赦罪的。那主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他这个说这个话是神才能说的，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所以他们说他说了健忘的话。那这几个文士心里头来说了，没有讲出来，可主耶稣听到了啊。主耶稣他的那个灵里面听到，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这个是叫做属灵恩赐的，这是知识的言语啊。你可以听到人家心里头在讲什么。就以他曾经有做过见证嘛，有一次跟人家传福音啊，就说：“先生啊，这个信耶稣啊什么的哈。”然后结果那个等公车，结果那个人听了就不说什么，但是呢，他心里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传教的。结果他心里头讲的话，让就以灵里面听到了，那就以就马上就回答说：“哦，先生不是啊，我不是传教的。”我是一个老师，结果那个先生啊，听到吓得不得了，结果那个车子啊，那个车子刚要上车，结果他只从车尾一直冲到车的前头，就是远远的离开 Joy 哈，不敢跟他靠近。为什么？说出他里面的话哦。那这是什么东西呢？不是说 Joy 比较厉害，这是叫做这是属灵的，这叫知识的言语。你可以知道说一些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在讲什么哈。所以主耶稣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好了，不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知道，因为这是属灵的恩赐啊。好了，后来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当然说赦罪比较容易啊，因为你到底罪有没有得到赦免，你难以证实啊。你说罪赦免了 ,OK, 但是实际上不知道。可是叫人起来行走就比较难，因为是不是有效呢？结果立刻会显明啊，到底是不是吹牛，马上就知道啊。所以为了要叫你们知道人死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结果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啊，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啊。结果呢，后来 OK, 主耶稣就从那里往前走，看到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他为什么会这么爽快呢？他一定是之前有听过主耶稣，或者说听他讲道，对不对？他应该是听过主耶稣讲过道，而且说是真正的受到吸引。然后圣灵又预备他的心，让他对于这个他现在的所在的生活啊，感到极深的不满足、虚空。所以当主耶稣一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可以立刻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啊。他会想说：“哇，之前听到主讲道啊，他心里都很羡慕啊。”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主耶稣会呼召他这样的一个税吏来跟随他。所以当主耶稣一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马上跟随。后来他就写了这本马太福音。然后说税吏也不简单了，他需要语言啊、数学啊各方面都很强的啊。好，然后
耶稣在屋里啊坐席的时候呢，有好些税吏跟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什么叫罪人呢？罪人不是作奸犯科的人，而是指那些不遵守有关奉献跟洁净之律法的犹太人。这些人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是罪人。你们怎么搞的？我们这个十一奉献你都不十一奉献，然后呢，我们这个吃饭要先洗手什么的你都不洗手。那些不是那么认真遵守这个律法的都被称为是罪人。那这些人跟税吏会做朋友，所以这个马太啊请主耶稣吃饭的时候他没什么别的朋友，都是这些罪人。那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罪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神喜欢连续不喜爱祭司，这个在旧约里面出现好几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连续是什么？连续是律法的精神。祭司呢？祭司是律法的外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守那个外貌，但是我们失去了那个精神。但是神真正的是要我们抓住那个精神，就是连续。反而你在那边祭祀啊，做那些外表的仪式，神并不是真的那么在乎。那时候呢，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进食？那时候法利赛人每周进食两次，路加福音18章里面所说的。那约翰的门徒也进食，可是主耶稣的门徒不进食。那进食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在旧约里面有提到，旧约的进食呢，它的目的有几样。第一个是认罪悔改，在撒母耳记上七章六节有提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那时候他们进食，就是为着在神的面前刻骨己心悔改的表示，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进食。还有呢，表达哀痛，那时候扫罗死了，然后大卫就为这件事情进食。还有那些有人过世，比如说进食就表达哀痛的意思。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要迫切祈求一些事情的时候也需要进食，像以斯拉，以斯拉那时候要带着一群人要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先为他们的行程进食祷告。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为了要在皇帝的面前有祈求，所以他就有进食祷告。以斯帖呢，以斯帖是那时候犹太人要被屠杀，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他就要去见王，那时候他就进食几天，对不对？所以说为着对，就是为了要迫切祈求的时候他们要进食。到了新约，新约也有进食，但是新约的进食的目的好像比较不一样。第一个是要胜过试探，主耶稣在旷野40昼夜那时候进食，那时候也在胜过魔鬼的试探。当他进食的时候，他里面灵里面的能力就会越强，那时候可以胜过试探。第二个是当寻求引导的时候，那时候在安提阿教会，当他们进食祷告侍奉神的时候呢，圣灵就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前面路该怎么走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进食祷告。一进食祷告，我们会更加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是什么。第三个是属灵征战，主耶稣说有一些鬼啊，你不借着进食赶不出去的，所以借着进食我们里面会那个属灵的力量会比较强，可以去胜过魔鬼，胜过仇敌。好，所以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有这些进食的做法。但主耶稣说现在你们他们到门徒不需要进食，耶稣对他们说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为什么？因为进食的目的主要就是要挣脱世上物质对人心的这个霸占。我们要全心寻求注目神，就是当你不要去注意你要吃什么的时候，这是还有甚至于连睡觉也算是一种，就是你的通宵祷告，就是你把这个睡眠这个的需求把它压到最低，这些都是属于进食。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我们好像生活当中啊正当的这些需求把它放下，为的是什么？为的要让我们全心全力的来寻求神，来注目神，把我们的注意力 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在进食。可是现在主耶稣已经在他们门徒当中了，这时候门徒主要就是要来注意主耶稣，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就好了，他们不需要再进食，对不对？不需要再进食。但是有一天呢，当主耶稣啊离开他们之后，他们那时候就要进食了，所以后来教会还是会有进食的这个操练啊。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了就更大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新布就是说没有经过缩水处理的布，那旧的衣服呢有经过缩水的处理了，所以你当你这个再把这个补好的衣服啊放在水里面去的时候呢，旧的部分它不会有改变，但是新的部分呢，它因为是第一次放在水里面，所以那时候它会缩水，缩水的结果呢会怎么样？会把这块新的布啊往里面扯，对不对？这时候他们本来补的地方就会裂开来啊，那破了就更大了。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这个是他们那时候把酒啊就放在这种皮袋，这个皮袋就是说把动物啊的皮啊，你把那个四只脚啊那个绑起来，然后脖子那边绑起来，就几个开口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以用来把这个酒啊或者液体啊放进去啊。好，新酒就是表示说还在发酵的酒啊，所以你把这个新酒放在这个旧的皮袋，旧的皮袋是已经失去弹性的这个皮袋，那这样的话呢，当它一发酵啊，这个会膨胀啊，会有气出来，这时候会把这个失去弹性的旧皮袋呢给它撑破啊。所以这个新酒是象征什么？象征圣灵，圣灵来啊，我们不要把它放在旧皮袋里面，旧皮袋就是讲到旧的规条。然后呢要放在一个新的皮带里面，新的皮带就是表示说是一个有弹性的新做法，新的制度。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弹性啊，不要再守着过去那种旧的做法，这样子的话呢，他说会把这个旧的皮带都撑破了啊。